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好，现在我请来的嘉宾是南澳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邓欣，来跟我们分享工作场所性别平等这样一个话题。邓老师你好。
你好 Lucy。
邓老师，最近呢 Workplace Gender Equality Act 工作场所性别平等法案重审报告的发布，那么也再次提起我们对于在澳大利亚工作场所性别平等的这个话题。不过可能在大多数人的印象当中，在澳大利亚女性在工作场所方面的权利啊，还有这个工资平等啊，好像一直在被受到关注，好像也已经很受到重视了。从这个报告的重审的结果来看，是不是其实还是有很多需要改善的空间？
确实是还需要有很多改善的空间。那如果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个澳大利亚统计局 ABS 的它的报道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么在所有的这个工作年龄，我们就是20岁到74岁之间的所有的人口当中呢，女性和男性相比呢，它是3倍于男性的可能性呢，他们可能是工作 part time。 最小的孩子如果是6岁以下的话呢，五个当中有3个妈妈可能是 part time 的工作，但是呢爸爸呢只是10个当中的一个，差别很大。那么更重要的，如果我们去看男性和女性平均周工资的话，女性呢她的周工资她只是相当于男性的86%。那么同时如果这两个都是全职工作的话，我们从2020年的5月相比的话，和2019年的5月相比没有任何变化。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叫做 gender wage pay gap， 或者说是性别工资差异呢，一直是维持在14%，非常非常的稳定吧。尽管我们有看到有很多，比如说女性啊，她的这个受教育的程度也提高了呀，有很多很多推进女性在工作场所性别平等的这种措施在实施，但是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工资差异呢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叫做职业分离的这样一个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这一块呢，也基本上没有特别大的变化。那么也就是说，像一些女性为主的这样一些行业呢，依旧是女性为主，而且女性的比例没有什么变化。同样呢，男性的为主的这样一些行业呢，这也是持续的是同样的情况。工作场所性别平等呢，其实还有很长的路项目要走。就算是在澳洲，这个应该说是做了许多工作吧，但是还是需要有很多事情要做。
嗯，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关于工作场所的性别骚扰的这样一个话题。那么其实也是跟这个工作场所的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它是有一定的关系，和观念是有一定的关系的，这方面是不是也有了一些很大的改善呢？
企业或者说是一些组织，他们并没有义务呢去披露有关的信息，而且呢，很多企业他会认为这样一个信息呢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信息，所以说他不会去披露。最近的就提到的对 Workplace Gender Equality Act 它的这个改进当中呢，其实绿党还有一些机构呢，他们就希望呢，就是把这样一个披露的信息把它加进去，也就是说要求企业和其他的组织呢，他们在披露有关性别平等的这个信息的同时呢，把这一块的信息也包含在里面。那么这个呢是一个非常，我们说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那么是不是最后这个法案或者说这一部分的这个法案能不能够去通过，我觉得还要拭目以待。更重要的呢，它其实是形成一个我们叫做公共的压力吧。那么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如果他要去报告有关的这样一些指数的话，那么他其实就会有一个动力，会让这个指数会变得越来越好看。所以呢，那么从某种程度来讲，也就是说要鼓励他呢，在自己的这个企业或者组织内部呢，来采取措施改进工作场所的这种性别平等。它的主要目的可能就是促使企业主动的去改进这个工作场所的性别平等。
而且可能的改变就是说，原来是只要求比较大的机构，就是一个公司如果超过100个员工才需要向这个法案来进行报告。现在呢，就是说不管你是私营还是公营的企业，而且呢如果没有超过100个员工，比如说已经超过了50或者更多的员工的话，那么也必须是向这个机构报告。而公共的机构呢，如果是已经有超过20个员工 员工的话，就必须向这个工作平等的机构去进行报告了。
确实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他把需要报告的这种企业的范围呢是大大的会增加了，因为现在的话呢其实主要的来讲就是要100以上你才有这个义务报告。而且呢其中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有很多企业呢虽然他有义务报告，但是他并没有报告。修改的法案呢他也就是想给 agency 呢是有更多的权利，或者就是说能够采取一些措施去惩罚那些不去报告的企业。你如果不去报告的话，他并没有任何办法说是去比如说把你的公司的名字去告诉公众，或者说罚款，或者没有任何惩罚。所以说企业他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呢，就是那些做得好的企业他有动力去报告，那些做得不好的企业呢他干脆不报告，那他也更没有动力呢去改进这样一个工作场所的性别平等。你优等生呢是老是在榜上，但是你这个劣等生呢不但呢是没有办法上榜，而且呢他也没有，可能他们是更需要改进的，但是呢他并不会采取任何措施改进，因为他干脆就不报告，反正也没有什么后果。
工作场所性别公平机构他已经是设立了有6年的时间了，重审的报告里面刚才我们也说了有一些指数好像是没有特别大的一些变化，是不是希望说通过要求更多的企业进行报告，让这个机构能够起到一个更大的实质性的作用呢？
应该说是这样子的。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想要强调，就是说其实在这些报告的企业当中呢，他们有很多这个工作场所性别平等的指标是有所改进的。比如说他们在2020年的时候出了一个报告，比较了2013年和2014财政年度和2017-2018财政年度的这个比较呢，它是在所有的这些报告的企业当中呢，它是有很多指标是有相当大的这个变化。比如说在企业呢它是采取在招聘的过程当中呢支持性别平等的这样一些措施，那么这个比例呢是增加了9.8%。那么是在女性呢得到升职的比例呢是增加了13.6%。我们最关心的可能就是工资差异，那么它的工资差异呢它的是减少了13-14财政年度和17-18财政年度是减少了3.4%。虽然不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呢确实是还是相当一个积极的一个变化吧。所以说这个变化呢，如果我们特别是要看这个基础工资的话，那么它的改进会更高一点点，3.7%。这样一个报告整个来讲确确实实是它可以对工作场所性别平等的这个有所影响，有所改进。也就是这样一个理由呢，它可能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企业呢也采取这样一些报告的这样一些措施，这样的话能够慢慢的去改进工作场所性别平等。
好的，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南澳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邓欣老师的分析，谢谢。
谢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